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学课第12课，主题是受审并被钉十字架。这一课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5章整章的内容。从学课的第10课耶稣融入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这第12课，都是谈到耶稣他在临终之前的最后的这一周。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第12课，也就是马可福音第15章里面的内容，那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周的核心。因为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也是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马可福音第15章乃是一个高潮，它是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是救赎我们的核心。正如学课在安息日下午第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第15章是受难叙事的核心，它讲述了耶稣的受审判，他的被定罪，士兵的嘲笑，他的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死亡和埋葬。所以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会谈到从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直到他的死亡和埋葬。那么在下一课里面，也就是学课的第13课最后一课，我们会谈到耶稣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死亡和复活，乃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盼望。因为基督若不死，我们的罪恶就不能得蒙赦免，基督若不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就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下面我们先把这一课的内容给它浏览一遍，使我们对这一课先有一个总体性的一个概念和了解。首先星期日的部分，它的主题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一句话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耶稣的话，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么耶稣的这一个身份和耶稣的死亡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这一个身份显明了他为我们死亡是充满了意义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王，所以他替我们而死才有意义，才能够拯救我们。后面星期一的部分是讲述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星期日的部分，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比拉多说你是王吗？那么现在星期一，耶稣在士兵的面前，士兵说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耶稣无论是在比拉多面前还是在士兵的面前，都写明他的身份乃是王。所以这两天的内容啊，就是星期日和星期一这两天的内容，一个是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一个是在士兵面前啊受这样的戏弄和嘲笑。但是他的核心点呢，都是在于耶稣他的身份乃是我们的王。那么首先确定了他的身份之后，就显明了这一场审判以及士兵对他的戏弄和嘲笑是多么的讽刺。所以我们透过学课，我们知道学课的作者啊，他经常用讽刺这一个词，以显明了耶稣遭遇这些的事情啊，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对于当时审判耶稣的人以及士兵以及犹太的领袖和犹太人来讲，乃是一种极大的讽刺。那么同时耶稣是王，也显明了他的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死亡是多么的充满了这样的意义啊。正是因为他是王，他才能够拯救我们，正是因为他是王，他的被钉十字架才有救赎的力量。所以耶稣的这一个身份就奠定了他死亡的意义。后面星期二的部分是讲述被钉十字架。所以首先呢，前面两天谈到了他是我们的王，那么星期二呢，就紧接着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星期二这一天的内容的核心，就是要讲述钉十字架的这种痛苦啊，这种黑暗。后面星期三被上帝所遗弃， 也就是父与子分离，因为我们的罪。那么这一天的内容呢，它的核心其实也是星期二内容的一个延续。那么星期二的核心呢，是讲述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因为被钉十字架啊，肉体上是很痛苦的。这星期二是讲述这一个肉体上的痛苦。那么星期三呢，是讲述心灵上的这种痛苦，因为罪，父与子分离，天父向圣子掩面。所以因为罪的缘故，上帝就离开了他的爱子。所以星期二和星期三这两天啊，他都是在讲述这一个啊，有关于钉十字架的这种痛苦，一个是肉体上的，一个是心灵上的。后面星期四的主题安葬，就是讲述耶稣死亡之后他的埋葬了。好，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低头闭目。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又来学习学课，学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天父您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担负我们的罪孽而遭遇不公平的审判，被当时的兵丁所戏弄和嘲笑，为我们的罪忍受这一切羞辱。因为主你要除去我们的羞辱，因此你为我们担当了羞辱，好使我们因着主你的羞辱获得荣耀。我们也看到主啊，你为我们甘愿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的罪，你遭遇了痛苦，与天父分离而死亡。主啊，你与天父分离，好使我们与天父和好，你为我们死亡，好使我们获得生命，你为我们忍受这一切痛苦和患难，好使我们获得平安和医治。求主也赐给我们有渴慕真理的心，也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悟性，让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付上的是何等伟大的牺牲，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范围。因为主啊，你的爱是何等伟大，就把我们的学习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保守，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们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在马可福音第15章34节，经上说，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喊叫的一句话。那么耶稣为什么会喊叫这一句话呢？首先是因为为了应验经上的预言，在诗篇第22篇里面预言到了这一句话，所以就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应验了。其次是因为耶稣内心的痛苦，因为天父向他掩面离开了他，所以这一句话呢，就说明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痛苦。因为这一刻我们所讲的就是耶稣的受审判以及他的被钉十字架，所以因此学课的作者给我们引用了这一节圣经作为我们的存心节，告诉我们耶稣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沉重，以至于圣父和圣子必须要分离。那么这种痛苦和忧伤是我们所永远也无法去体会的。下面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5章1-15节，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那么在上一课第11课的时候，我们学到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当天晚上他们连夜呢就把耶稣拉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受审判，为了抓到耶稣的把柄好定耶稣的罪。那么这一个时候第二天就是星期五的一大早，他们就把耶稣拉到了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好让比拉多定耶稣的罪，并且判处耶稣死刑。因为犹太人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是没有权柄判处人死刑的，所以他们只能够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让巡抚比拉多来判处耶稣死刑。但是他们要找出一个罪名，于是他们便找出了一个罪名，就是耶稣自称是王，是弥赛亚， 受膏者基督，也就是王的意思。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以耶稣是王，是基督这一个方面来指控耶稣的罪，并且向巡抚比拉多施压。如果比拉多不定耶稣的罪，那么犹太人就会控告比拉多，说比拉多不忠于他们的王凯撒，因此而向比拉多施压，比拉多也是因此而定的耶稣的罪。因为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也知道犹太人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送过来定他的罪，所以比拉多明明知道这一些，可是呢，比拉多却因为犹太人的这种压力而定了耶稣死罪，定在十字架上。当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宣布耶稣无罪的时候，犹太人就喊叫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因为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所以如果比拉多不把耶稣钉十字架，不判处死刑，那么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就会控告比拉多不忠于凯撒，因为已经有人自称为王了，你比拉多都不判处死刑的话，那么你是不忠于凯撒了。所以比拉多害怕自己的位分不保，也害怕会牵连到他自己而死亡，所以于是呢，比拉多在明知耶稣无罪的情况之下，就把耶稣给鞭打，交给人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会像比拉多一样随波逐流呢？我们是否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之下放弃原则呢？那么学克里们也问我们，他说，当群众压力很大的时候，什么可以不让你随波逐流？我想这一个应该就是相信上帝，只有相信上帝将来会按公义审判。如果比拉多他相信上帝的话，就是相信上帝在掌权的话，那么同样也相信上帝将来会按照公义来审判，为他伸冤的话，那么我想比拉多他就能够坚持正义，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可能我们也会丢掉工作，或者蒙受冤屈啊等等各个方面。但是如果说我们信靠上帝的话，我们相信凡是临到都有他的美意的话，这是一个。那么另外我们也相信将来可能我们今天会蒙受冤屈，但将来上帝会为我们进行这一个公义的审判，为我们伸冤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呢可能就会坚持原则，不会随波逐流了。但是有一点非常的讽刺，就是学课里面的最后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当异教的总督就是比拉多想要释放弥赛亚，而宗教领袖们却想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讽刺啊。的确外邦人都想要释放弥赛亚，想要释放基督，而犹太人他们素来盼望的，他们素来等候的弥赛亚来到了，他们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想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多么令人讽刺的，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如果说外邦人的行为比我们还好，外邦人比我们还有爱心，那么对我们来讲岂不是很讽刺吗？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有何脸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还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空谈，只不过是一个躯壳罢了。那么另外，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如果说将来其他教派的人得救了，而我们却没有得救的话，那么我们该是多么的讽刺啊。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就是说明在其他的教派当中也有耶稣的羊，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有很多其他教派的人，虽然他们没有遵守安息日，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安息日的真理，他们也不明白安息日的真理， 但是他们在其他的教派当中，他们是按着他们的真心，按着他们所领受的亮光来敬拜上帝的话，那么将来上帝也会按着公义的审判来审判每一个人的，就是按照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亮光的多少而决定这一个审判。那么对于他们，就是其他教派的人，他们没有领受过这个亮光，那么上帝也不会因此定他们的罪。因为圣经在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世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所以说，如果说将来其他教派的人他们得救了，而我们自称愚民教会的人，我们却没有悔改，我们却没有得救，那么这是该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甚至连没有信仰的人，就是外邦人，没有信仰的人，他们都得救了，我们却没有得救的话，那么你说对我们来讲多么的讽刺呢？因为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六节里面就谈到了，就是外邦人，没有信靠耶稣的人，没有领受过福音的人，因为没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如果按照他们的良心行事，他们行善，他们不行恶的话，他们将来也能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外邦人，他们将来如果得救了，那我们如果没有得救的话，弟兄姊妹，该是多么的讽刺呢？今天我们如果信靠耶稣，我们信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信了一辈子，我们如果将来没有得救的话，那么该是多么的可惜呢？就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素来等候弥赛亚，等候了四千年，可是呢，弥赛亚真正来到的时候啊，他们却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不但如此，反而要置他于死地，甚至连外邦人，这一个巡抚比拉多，外邦人都想要释放他，而他本国的人，犹太人，却想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他，所以该是多么的讽刺，多么的可悲的一件事情。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多么令人痛心疾首啊。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5章15到20节，这一句话里面就含有着非常大的讽刺，是罗马的士兵在羞辱耶稣的时候所讲的话。首先，他们把耶稣给鞭打了，这个鞭子呢，并不是普通的鞭子，而是鞭子上绑着什么呢？学科里面讲，有骨头，有玻璃，有石头和钉子，就是绑在鞭子的梢子上。那么当犯人在受鞭打的时候，他们会调整犯人的身体角度，而这一个角度呢，背后的这个肌肉啊，就完全显露出来。所以当这个鞭子一边抽下去之后，这个鞭子上所绑的这个玻璃或者钉子什么的，就会卡在肌肉里面，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把鞭子抽出来，所以连带着肉末和血都一块抽出来了。那么耶稣被鞭打了之后，他们就开始羞辱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营的人，那么学科里面讲，这一个营呢，大概有200到600人，他们都聚集过来羞辱耶稣，给他穿上了王所穿上的紫色的长袍，给他戴上了冠冕，是用荆棘所编成的，并且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然后呢，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并且模仿敬拜罗马皇帝凯撒的方式来敬拜耶稣。士兵们在羞辱耶稣，在讽刺耶稣，其实呢，他们是在羞辱自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称耶稣为王，耶稣也的确是王，他们向耶稣屈膝敬拜，像罗马皇帝那样般的屈膝敬拜， 耶稣也的确配得他们的敬拜。所以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也同样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以为是在讽刺耶稣，是在羞辱耶稣，其实是在讽刺他们自己。这是星期一的部分，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被钉十字架。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5章21到38节，刚才我们看到了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而比拉多却不想定耶稣的罪。那么这一个时候，犹太人却喊责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比拉多迫于压力，就把耶稣交给人鞭打了，要定十字架。然后兵丁就拿鞭鞭打了耶稣，并且戏弄嘲笑耶稣。那么这一个时候，耶稣就要走到各个他去定十字架。耶稣经过了一夜的痛苦的经历，首先在客西马尼园他痛苦的挣扎，然后被捕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整夜的被审判、被控告、被殴打。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来到了比拉多的面前接受审判，被交给兵丁，被鞭打和戏弄。所以经过了这一系列的痛苦的折磨，耶稣也没有任何的饮食以及睡眠，所以耶稣的体力已经透支了。因为这个犯人都需要自己背着十字架走往各个他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这一个时候呢，他自己背着十字架往前面走啊，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就晕倒了，他就背不动。所以罗马的兵丁啊，就不得已让其他的人来代替耶稣背十字架。这一个人就是古利奈人西门。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愿意与主一同背十字架呢？我们也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钉十字架这一个刑罚也是非常的痛苦，这种死亡的方式啊是非常的可怕，因为它死亡的很慢，通常一般都需要3天左右才会死亡。所以犯人在十字架上被折磨了很长的时间。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透过历史的这个考察，我们也可以得知，就是钉十字架呢，这个钉子它不是穿过手心，因为手掌它不足以支撑身体的力量，所以它是穿过这一个手腕。这一个呢是非常的痛苦，因为手腕里面的这个神经啊被这个钉子所伤害，学科里面讲是压碎，就会导致这一个剧烈的疼痛。所以这一个钉子呢就钉穿了耶稣的手和脚。当十字架被举起来之后，他猛地插进这一个地里面的窑里面，这一个顿挫感就是能够使犯人更加的痛苦。因为双臂展开，导致这个犯人的胸部啊，他被这个挤压，不能够自由的呼吸，就会导致这个窒息而死亡。那么一般来讲，犯人他都是为了能够自由的呼吸，所以犯人都会尽力的收缩双臂还有这个双腿来支撑他们身体的这个重量，以便能够保持他们能够呼吸。那么这一个动作呢就会再次造成这一个痛苦。那么在十字架上，由于他的鲜血流得很慢，所以他通常要折磨很长时间才会死亡，通常是有3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会比较快2天，那么有些人会比较慢4天，所以大概就是3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犯人才会死亡。因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他的血液才会流干流尽，而且他由于不能够补充这一个水分，太阳的光照能够给他带来剧烈的这种痛苦，所以身体血液的流失、水分的流失，再加上肺部的一个窒息，所以就把犯人啊折磨的啊非常痛苦，直到最终的这一个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周围站着的人以及旁边经过的人呢，他们看见耶稣啊，他们都摇着头。那么这一个摇头呢，也是应验了圣经诗篇22篇里面的预言。 并且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吗？就是嘲笑耶稣。那么他们的这一句讽刺的话呢，也显明了耶稣的无助，显明了他的痛苦和凄惨。他们对耶稣的称呼乃是以色列的王基督，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这种称呼以及他们所讲的他救了别人啊，这两句话呢，就显明了乃是对他们的一种讽刺，只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这两句话就显明了耶稣是基督，乃是救主，他之所以不能够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乃是因为他正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人。因为他们已经承认啊，耶稣是基督，而且他救了别人，所以他们已经为耶稣做了见证，就是耶稣救了别人。耶稣为什么不能下来呢？乃是因为他正在拯救人，替我们而死，好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获得永生，称为义，成为圣洁。这是星期二的部分，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承受痛苦，为我们忍受讽刺、羞辱和嘲笑，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脚之所以被束上，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不是因为他没有权柄，乃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救赎我们。所以并不是钉子或者绳子将耶稣捆绑，而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将他自己捆绑。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的部分，被上帝所抛弃。抛弃也就是离弃，父与子分离，天父上帝离开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5章33节到41节。那么学科里面问我们，他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唯一说过的话是什么？为什么是唯一说过的话呢？耶稣不是讲了七句话吗？被称为十架七言吗？因为马可只记载了这一句，其他的六句都没有记载，说明马可呢是为了突出这一句，突出耶稣的痛苦，为承担我们的罪恶所忍受的这一种是何等的痛苦，可能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去体会，无法去了解明白的。首先马可他描述到，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所以他描述到呢，这乃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刻，这是一个遍地都黑暗的时刻，这也是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上帝的儿子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那么耶稣的这一句话呢，可能是以亚兰语来讲的，因为马可他是以亚兰文来记录的这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翻译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在亚兰语当中啊，伊罗伊这个称呼呢，它是很像以利亚，所以旁边听见的人呢，他们就以为耶稣在喊叫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耶稣为担负我们的罪恶所付上的这一种是何等的代价，以至于天父上帝向他的儿子掩面离弃了他。可能我们今天很难去理解，不就是分开一会儿吗？今天我们父母亲离开儿女呢，离开一段时间，这个很正常。那为什么天父离开圣子如此的痛苦呢？这就是耶稣的神性和我们的人性的区别，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去体会，我们只能够去理解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与父乃是原为一，从最初的就是从太初，从亘古的时候，耶稣与父原为一，直到永恒的将来，耶稣都与父原为一。有没有分开过呢？从来都没有分开过，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分开过的，只有在担负我们罪恶的时候，只有在十字架上，天父与圣子分离，天父因为罪的缘故而向他的圣子掩面。我们知道罪恶是可憎的，而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恶，而天父上帝是憎恶罪恶的， 所以因为罪的缘故，天父上帝啊就离开了他的爱子，就向他的爱子掩面离开了，分离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要承受肉体的痛苦，承受人们对他的嘲笑和讽刺，以及魔鬼的在旁边的这一种讽刺，甚至呢还要承受天父离开了他。所以耶稣在这一个时候啊，他就明明的感觉到天父之爱离开了他，天父跟他离开了，分开了，以至于他大声的喊叫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么这种离弃的啊，这个痛苦是远远超过肉体的痛苦。那么预言之灵也告诉我们，耶稣他承受心灵的痛苦，以至于使他感受不到肉体的痛苦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心灵的这个痛苦，天父与他分离的这个痛苦，该是何等的一种痛苦啊！可能我们人类呢，可能我们啊无法去体会神性的这样的一种分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在预言之灵历代愿望，就是星期五的进修资料所引用的啊这一段预言之灵，他告诉我们，上帝在救主受最剧烈痛苦的时刻向他掩面，使他肠断心碎，其伤痛是世人永不能充分明白的，他心灵上的创伤使他几乎感受不到肉体上的痛苦。耶稣为什么会死亡的这么快呢？刚才星期二的部分我们也讲到了，一般来讲呢，这一个犯人啊都是会等到两天到四天，就是三天左右，这个犯人才会死亡。那么为什么耶稣会死亡的这么快呢？从上午的九点钟到下午的三点钟，大概也就六个小时的时间，耶稣就死亡了。为什么呢？耶稣死亡是因为心脏的破裂，并不是因为窒息，也不是因为血液流尽，不是的，是因为他这个心脏的破裂。所以有一个兵丁啊，他就拿着一个枪刺入耶稣的肋旁，要看一看耶稣是否真的死亡了。那么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是心脏破裂的一种证明。所以该是伤心到了何种的地步，该是痛苦到了何种的地步，才会心脏破裂呢？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天父向他掩面，以致使他肠断心碎。这种痛苦呢，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充分明白的，甚至这种痛苦使他几乎感受不到这一个肉体的痛苦了。那么学科的作者呢，将耶稣的受洗以及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呢做了一个对比。那么我们可以在学科里面呢，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有这个蓝图看的话呢会更清楚，我们用语言来读的话呢可能就达不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就很模糊。所以呢我们自己去看学科里面的这一个图啊，这个图表是更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耶稣的死亡就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就是他必要使祭司与贡献止息。因为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从此就不再杀羔羊献祭了，从此这一个祭祀与贡献就止息了。因为这一个预表就是影儿和实体呢已经相遇了，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从此以后旧约时代的杀羔羊献祭、圣所的从事、遗文律法、遗文的条例呢等等都终止废除了。所以从此以后新约开始了，因为耶稣的死亡奠定了新约，他的血就立定了新约。所以从此以后救赎的这种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上帝，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终于是完成了，而是建立在耶稣的死亡上。所以从此以后魔鬼撒旦注定要灭亡，而信靠耶稣的人呢也注定要得永生。所以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了，他说尽管人类有邪恶的阴谋，上帝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人类有他邪恶的阴谋，魔鬼撒旦也有对耶稣的愤怒和这一个伤害。犹大卖主，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仇恨耶稣，要杀害耶稣。魔鬼撒旦通过人的这个权力来逼迫耶稣，伤害耶稣，鞭打耶稣，把他对耶稣的仇恨呢都加在耶稣的身上。尽管这一切的阴谋和仇恨都存在，但是呢，最终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正是因为人对耶稣的仇恨，正是因为犹大的贪财而卖主，正是因为魔鬼撒旦借着人把耶稣钉死来达到他对耶稣伤害的这个目的。但是呢，这一些事情成就啊，正好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正好成全了上帝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知道，凡事都互相效力，为了使上帝得荣耀，为了使我们信靠他的人得到益处。我们也知道，从表面上看来，这一个罪恶好像得胜，恶的势力好像要得胜，但是我们却知道上帝最终会胜利。这是星期三的部分，被上帝所遗弃。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安葬，耶稣死而埋葬。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5章42到47节，这段经文主要凸显的一个人物呢，就是亚利马太人约瑟。他是犹太公会的一员，他德高望重，如同尼格底姆一样，是犹太公会的一员。德高望重啊，如同现在非常有名望的啊，有声望的人一样。所以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由他去求耶稣的身体呢，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上帝兴起了亚利马太人约瑟，去成就这一个门徒不能够完成的工作。这是在圣经当中约瑟的第一次出现，那么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出现。圣经只记载了这一次，就是他为耶稣的安葬所做的这一件美事。玛利亚也为耶稣的死和安葬做了一件美事，就是打破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膏耶稣的头和脚。只不过玛利亚是在耶稣活着的时候能够当着耶稣的面为耶稣所做的，而约瑟和尼格底姆呢，他们只能够在耶稣死后把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礼物奉献在耶稣毫无知觉的冰冷的尸体上。所以亚利马太人约瑟呢，他就非常的自责，他深深的自责，他想到他没有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为耶稣做过一件事情，没有的。那么这一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而死亡了，如果这一个时候再不为耶稣做什么的话，那么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为耶稣做什么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他就不顾一切的，也不害怕他的信仰暴露，要为耶稣做这最后的一件事情。那么当亚利马太人约瑟来到比拉多面前要求耶稣身体的时候，这个比拉多就很惊讶，就很诧异，耶稣为什么会死得这么快？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真的死了吗？有人说耶稣并没有死，乃是晕倒了。所以他们说耶稣是假死，瞒过了所有人。那么还有人说耶稣是神，他不会死，神怎么会死呢？耶稣只不过在做戏罢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真的死了吗？像比拉多一样，耶稣死了，怎么会死这么快呢？他真的死了吗？所以比拉多就询问了这一个百夫长，因为百夫长呢，他执行的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一件事情，他是主管。所以透过百夫长的确认呢，比拉多就知道耶稣是真的死亡了。因为身经百战的这一个百夫长，难道连人死还没死都不知道吗？这一个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也谈到了三个女人，当耶稣埋葬的时候有三个女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及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以及撒罗米。根据马太福音第27章的记载，我们知道撒罗米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 所以马可呢特别谈到了这三位妇女。这是耶稣的安葬，特别谈到了这一个人物，亚利马太人约瑟。但是门徒在哪里呢？门徒都逃跑了，只有约翰在旁边，因为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呢，约翰呢在玛利亚的旁边，在耶稣的旁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却没有来求耶稣的身体，门徒都逃跑了。但是一个在平时跟门徒跟耶稣毫无关系的人，就是亚利马太人约瑟，他却站起来去求耶稣的身体，为耶稣安葬。但是门徒呢却都逃跑了。那么约瑟呢，他也并没有因为门徒的逃跑而灰心，所以就说明了这一个约瑟并没有因为别人的软弱而软弱，并没有因为门徒的灰心而灰心，他是一个在信仰上有主见的人。所以学科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约瑟却成为了英雄。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因为别人的软弱而软弱呢？我们当看到弟兄姊妹都软弱了，我们是否也软弱了呢？如果别人都不认主，别人都离开主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坚定地跟随主呢？那么今天在教会，在弟兄姊妹在圣工上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是否站起来像约瑟一样站出来帮助上帝的教会呢？那么另外呢，在有些时候就是门徒做不到的这个事情上，就是我们呢做不到的这个事情上，上帝也会兴起一些特殊的人去完成一些特殊的事情。因为求耶稣的身体呢这一件事情，因为门徒啊他们都是没有身份的，没有地位的，他们去求的话呢可能就求不到。而约瑟却不一样，因为约瑟呢他是德高望重，有权力有身份的一个人，所以他去求的话呢就能够求到。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可能做不到在有些事情上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是呢耶稣会兴起一些特殊的人去完成一些我们做不到的这些事情。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十二课，受审并被钉十字架。讲到了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他的被鞭打被戏弄，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谈到了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经历以及他最后的这个埋葬。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能够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去知道去体会我们的救主为了拯救我们所付上的这一个昂重的代价。愿我们今天不要再去犯罪，愿我们今天能够为主而活。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课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也能够邀请别人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安息日学的学课。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我们的网站是依靠在公众号上面来更新发布的。那么如果说公众号下面的这个链接它打不开了，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手机里面的浏览器不是微信了，是浏览器，用你手机的浏览器登录我们的网址，就能够查看我们要学习的内容了。就是如果说微信呢它打不开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采用呢这种方式。如果说你不会操作的话呢，你就可以让别人帮你操作一下。一般来讲的话呢，年轻人都会操作的。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到你为了拯救我们所付上的这种代价。主啊，你在客西马尼园痛苦的经历，你三次祷告，汗珠如血从身体里面渗出，你被捕被审判被鞭打被戏弄和嘲笑，你也为我们忍受这一切痛苦，为我们走上了各个他堵楼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你因为担负我们的罪恶，天父上帝向你掩面， 以至于使你肠断心碎。救主啊，虽然我们今天我们愚昧，我们不能够充分的去理解这个代价，这一个痛苦，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为我们所付上的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这个代价。因为主，你看我们为宝贵，你看我们的生命超过一切，你爱我们胜过了死亡。也愿主今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再去犯罪，不再去放纵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为主而活，使我们能够做一个新造的人，将来能够与主面对面。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像古利奈人西门一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使我们今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